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拜登礼拜二宣布，美国将全面禁止入口俄罗斯的石油和能源产品。根据拜登礼拜二签署的行政令，对俄罗斯的能源禁令立即生效，适用于新的俄罗斯原油入口、某些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美国将给企业45日的时间来结束现有的俄罗斯能源供应合同。该命令还禁止美国对俄罗斯能源行业进行新的投资，并阻止美国人向投资该行业的外国公司提供资金。在拜登宣布对俄罗斯能源施加入口禁令后，英国亦宣布将在今年逐步淘汰入口俄罗斯石油，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切断莫斯科最有价值的收入来源，美国政府还将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进行有关过渡的相关工作。俄乌战争持续到第13日，乌克兰陆续在网络发布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的视频，其中包括一名被俘虏的俄罗斯军官公开向乌克兰人民道歉。一名被俘虏的俄军是一名指挥官，军阶中校，名叫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两名下属说，他们被误导入侵乌克兰，并提到了莫斯科宣布进攻的讲法，民族主义者、纳粹分子已经夺取了乌克兰政权。他说他们在俄罗斯被告知乌克兰的领土被法西斯政权所控制，但显然这些信息是单方面的信息。他说当他发现他最喜欢的拳击手桑德尔·乌西克和亚西里·洛马琴科返回乌克兰进行抵抗时，他的怀疑得到进一步证实。米哈伊洛维奇在记者会上恳求乌克兰人的原谅，并称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为参与进攻入狱。波兰当地时间3月8日晚宣布同意立即同免费将他们所有的米格29战斗机移交给美军位于德国的拉姆斯泰空军基地，这个使美国可以再将这些前苏联时期的战斗机转交给乌克兰军队。波兰外交部的声明补充说，同时波兰要求美国向我们提供具有相应作战能力的二手飞机，波兰准备立即确定购买飞机的条件。波兰政府还要求其他北约盟国米格尔战斗机的所有者采取同样的行动。据美国短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根据拜登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方案，美国将用美制 F-16 战斗机填补波兰的米格29机队。波兰在礼拜二的声明中暗示了这一提议。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最新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俄是最大敌人，中国正在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核武器军力之一，而俄罗斯将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礼拜一公布的年度评估代表了美国17个情报机构对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的共识。评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在向台湾施加统一压力，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在华盛顿和他的合作伙伴之间制造隔阂，培养一些有利于他的权威制度的规则。美国情报部门称，中共将继续进行他历史上最大的核力量扩张和核武库多样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近2个星期，美国财政部旗下的金融犯罪执法局这个礼拜警告空壳公司可能会被俄罗斯用于逃避制裁的行动，建议所有金融机构务必提高警觉。金融犯罪执法局代理局长达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随着俄罗斯施加的经济压力日益增长，美国金融机构必须保持警惕，俄罗斯官员及寡头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逃避制裁。此外，这些被制裁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人士可能会透过虚拟货币交易逃避制裁。金融犯罪执法局呼吁金融机构应迅速汇报及逃避制裁有关的可疑活动，并即时展开以风险为基础的客户尽职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向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他请求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认清这个国家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泽连斯基在演讲中引述英国二战时期的首相丘吉尔的名言，说 不管在海边、在陆地上、在原野中、在大街上，甚至在群山之中，我们都要同敌人奋战到底，绝不投降。泽连斯基亦成为首位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演讲的外国总统。在泽连斯基结束演讲后，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民主议会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演讲。他说泽连斯基总统的演讲感动了众议院每个人的心。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准备就集体安全保障、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的未来等问题与俄罗斯对话。拉巴尔总统拜登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永远无法成功占领整个乌克兰。拜登说，普京也许可以占领一座城市，但他永远无法控制这个国家。如果我们不回应普京今日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攻击，对美国人民而言，明天自由的代价将更大。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白恩斯礼拜二在听证会上说，普京在以下四个假设上都属于误判。第一，普京相信关于使用武力的几个假设，包括认为乌克兰软弱而且容易受到恐吓。第二，普京认为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会分心并规避风险。第三，他认为俄罗斯经济已经受制裁，并为外汇储备创造了巨额资金。第四，他相信他已经使军队现代化，他们能够以最小代价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8号表示，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暴行，美国国务院支持进行国际调查，并致力于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追究对这类行为的责任，包括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刑事诉讼。这位发言人说，国务院正支持乌克兰当局，他们已经在努力记录俄国可能犯下的暴行罪以进行起诉。国务院亦是支持乌克兰人权记录员的重要工作。国务院亦是支持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调查俄罗斯可能犯下的人权侵犯行为。俄乌之战进入第十三日，住在基辅城附近的年轻人艾尼克斯接受了希望之声记者采访。艾尼克斯讲的第一句话是，今日我们感觉到俄罗斯人的进攻确实缓慢下来了，但是他们亦听说俄罗斯人正在重新部署，所以他们还是很担心。而当记者告诉艾尼克斯，目前有52个国家的2万几名志愿军正加入乌克兰的保卫战时，他说他看到了这个消息，而且大家都对这个消息感到高兴。艾尼克斯说，关于人道走廊，他们都很担心，因为俄罗斯人将通道引到俄国或者白俄罗斯去。他说，我们没有打算撤离，因为我们居住的地区没有受到攻击，而现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也很不容易遭到住的地方。他还表示，乌克兰人现在很支持泽连斯基总统，战前很多人对他不太满意，因为他们认为他可以做得更多，但战争开始之后，我认为大部分人，可能 80% 或更多的人都认为他是英雄。继麦当劳、星巴克之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公司礼拜二亦宣布将暂停他们在俄罗斯的商业活动。麦当劳、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星巴克都是全球有极大影响力的美国品牌。由分析指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两个礼拜之后，他们逐渐开始作出暂停俄罗斯业务的决定，显示出美国企业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另有报道指出，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一些美国企业实际上已经开始减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存在，以弱化商业风险。波兰当地时间3月8号晚宣布，同意立即和免费将他们所有的米格29战斗机移交给美军位于德国的拉姆斯泰空军基地。这个使美国可以再将这些前苏联时期的战斗机转交给乌克兰军队。波兰外交部的声明补充说，同时波兰要求美国向我们提供具有相应作战能力的二手飞机。波兰准备立即确定购买飞机的条件。 波兰政府仲要求其他北约盟国、米格尔战斗机的所有者采取同样的行动。据美国短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根据拜登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方案，美国将用美制 F-16 战斗机填补波兰的米格29机队。波兰在礼拜二的声明中暗示了这一提议。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最新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俄是最大敌人，中国正在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核武器军力之一，而俄罗斯将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礼拜一公布的年度评估代表了美国17个情报机构对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的共识。评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在向台湾施加同一压力，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在华盛顿和他的合作伙伴之间制造隔阂，培养一些有利于他的权威制度的规则。美国情报部门称，中共将继续进行他历史上最大的核力量扩张和核武库多样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近两个礼拜，美国财政部旗下的金融犯罪执法局这个礼拜警告空壳公司可能会被俄罗斯用于逃避制裁的行动，建议所有金融机构务必提高警觉。金融犯罪执法局代理局长达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随着俄罗斯施加的经济压力日益增长，美国金融机构必须保持警惕，俄罗斯官员及寡头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逃避制裁。此外，这些被制裁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人士可能会透过虚拟货币交易逃避制裁。金融犯罪执法局呼吁金融机构应迅速汇报及逃避制裁有关的可疑活动，并即时展开以风险为基础的客户尽职调查。俄乌之战进入第13日，住在基辅城附近的年轻人艾尼克斯接受了希望之声记者采访。艾尼克斯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们感觉到俄罗斯人的进攻确实缓慢下来了，但是他们也听说俄罗斯人正在重新部署，所以他们还是很担心。而当记者告诉艾尼克斯知，目前有52个国家的20000多名志愿军正加入乌克兰的保卫战时，他说他看到了这个消息，而且大家都对这个消息感到高兴。艾尼克斯说，关于人道走廊，他们都很担心，因为俄罗斯人将通道引到俄国或者白俄罗斯去。他说，我们没有打算撤离，因为我们居住的地区没有受到攻击，而现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也很不容易遭到住的地方。他还表示，乌克兰人现在很支持泽连斯基总统，战前很多人对他不太满意，因为他们认为他可以做得更多，但战争开始之后，我认为大部分人，可能80%或更多的人都认为他是英雄。礼拜二，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团体提出了一项旨在冻结俄罗斯黄金储备的立法。这项两党法案被认为有望填补美国对俄各项制裁措施的关键漏洞。阻止俄罗斯政府和寡头限制民主法案由缅因州独立国会参议员安格斯金提出，鉴于美国对俄罗斯目前制裁手段中的漏洞，该法案将对主观故意与俄罗斯央行持有的黄金储备进行交易或参与运输的美国实体实施二级制裁，同时将为美国人提供如何避免这一类制裁的指导。根据立法声明的解释，二级制裁将阻止俄罗斯对外出售黄金储备，从而挫败它的减轻制裁影响的企图。俄乌战火持续燃烧，欧盟执委会礼拜二宣布加入国际抵制行列，承诺在今年年底前减少入口2/3的俄罗斯天然气，并计划在2030年摆脱对俄国的依赖。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将通过增加可再生氢气的产量，提高家庭的能源效率和多样化的供应商，来替换俄国石油及天然气。据国际能源署统计，欧盟在2021年从俄国入口了1550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他们天然气入口量的45%。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礼拜二表示，他将从英国时间礼拜三起暂停在俄罗斯提供包括新闻和评论在内的新的产品和服务。据路透社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这一决定是对俄罗斯上个礼拜颁布的一项新法律作出的回应。这项新法律规定，故意传播俄罗斯当局所称的假新闻将被视为刑事犯罪，相关记录可能会受到长达15年的监禁。另外一些媒体如 CNN、 彭博社和加拿大广播公司亦已主动停止了在俄罗斯的工作。苹果公司在星期二的产品发布会上正式推出了 M1 Ultra， 一款性能更强的 M 系列处理器。苹果 M1 Ultra 采用多晶粒架构设计，由两颗 M1 Max 组成，拥有20核 CPU、64核 GPU 以及32核神经引擎，共有114亿晶体管，最高128GB 同一内存，大宽达每秒800GB。苹果称 M1 Ultra 媒体处理引擎性能是 M1 Max 的两倍。M1 Ultra 被最新的桌面晶片强大10倍。 M1 Ultra 的关键亮点是苹果的 Ultra Fusion 架构，在之前发布的 M1 Max 之间提供了每秒 2.5TB 处理器间连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